是不是孤单过才学会长大，是不是分开过。
许多年后，汤已经老了，主人不再喜欢他，家里新来的猫咪也总是欺负他。当猫们再一次把汤姆的食物扔出门外时，汤姆拖着已不再灵便的腿走了好远，才将那块沾满了灰尘的奶酪捡回来。他长舒了一口气，在猫们的嘲笑声中，小心翼翼地将奶酪放在墙角那个结满了蜘蛛网的老鼠洞前。杰瑞，你还在吗？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贝奥。很抱歉上周又拖更了，所以说个段子聊表歉意。本期将为您带来古天鹅的完结篇。从上期的结尾，您应该能察觉，这不会是迪士尼式的完美结局。正统的古典童话都是黑暗的，否则怎么教育熊孩子、熊家长呢？今天这首歌是《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》，来自周笔畅。啰嗦一句，如果您有喜欢的含沙射影的且篇幅合适的有趣故事，且觉得我的演播还可以，给我留言吧。所有古乐器随着故事来摆一刹那，他以真爱之吻一眨不眨地盯着多了若阿曼德勒的《古天鹅》，作者 C.S.E. 库尼，翻译阿古，演播贝奥。第八节，他把手伸向其中一个，
艾莉诺。
听到他的呼唤，那个天鹅姑娘只是好奇地向前踏出一步，多萝若斯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的确，这姑娘长得很像艾莉诺，但也像山猫，那个掘墓人的女儿。她的额头还带着一个小银圈。多萝若斯别过头，颤抖着吐出一口气，没有再流泪。当他再次看向那女孩时，他恢复了平静、和蔼和冷淡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艾莉诺山猫直愣愣地盯着他，试探着走近一点，小心翼翼跪在多萝若斯面前，把脑袋搁在他膝头，轻轻蹭了一下。多萝若斯伸出一只手，轻轻抚着女孩象牙色的头发，顿时另外19只古天鹅全都拥了过来，抚在多萝若斯膝下，索要她的抚摸。我再也忍不住歪倒在地，差点把鼻尖笑掉。
莫瑞斯，
多萝若斯厉声说，
别再咯咯怪笑了。
哦，
我大吼道，
你一下子有了20只小天鹅，这几天杜松树跟你嘀咕了那么久，却没有告诉你你要当妈妈了，换了是我早就插上翅膀逃得远远的了。哦，我的心脏，哦，多萝若斯，慈祥的天鹅母后。
多萝若斯眼中的怒火简直能把我烤熟，我倒挺希望他挥舞着烧烤叉扑过来。不过此时他被一帮不会说话的小天鹅热情包围着，没精力收拾我。树林啊，
说不定他们下一秒就会嘎嘎叫唤着要吃的。我抹了一把笑出来的眼泪，一脸严肃地建议多拉罗斯赶紧带着他的古天鹅去塞勒努斯湖，教他们啄食湖中的轮藻，免得他们把他的头发当成水藻啄来吃。哈哈，多拉罗斯瞪了我一眼，恶狠狠地说道，
我以后再收拾你，
这算是约定吗？
我……
他犹豫了，随即皱起了眉头，伸出纤长的银色手指，掐住我的鼻子，狠狠拧了一下，疼得我眼泪哗哗，耳朵也开始嗡鸣。最后，他还死命掐了一下我的鼻尖，我一边嗷嗷惨叫，一边笑得嘴都咧歪了，我的心脏幸福地砰砰直跳。拧鼻子是鼠族人拉钩约定的方式，看来他知道的不少啊，我亲爱的多拉罗斯。我学着天鹅王子的样子，顺从地欠腿施了一礼。我坐得很蹩脚，不过手短脚短脖子短的老鼠像一位天鹅公主行宫廷礼仪，也只能做到这份上了。
再见了，小鸟儿。
多拉罗斯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
不会隔上次那样久的，我无与伦比的莫瑞斯。”
他苍白的冷脸居然微微红了一下，我猜他喜欢上我了，对吗？只见他一个转身变成了天鹅，扑打着翅膀纵身飞出林地中心。20只古天鹅也在刹那间羽化，随着它飞上夜空。它们排成一列飞向塞勒努斯湖，银色的翅膀搏击长空，映衬着月光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回过头来，尼古拉斯和三个孩子都抬头盯着树上。
现在怎么办？还有什么要做的？
杜松树颤抖着，密集的浓绿针叶中有东西在闪烁，震动突然剧烈起来，三道银光如流星一般飞落在苔藓地上，冒出缕缕薄烟。我吹了一声口哨，
又来了三个瓜，差点错过了。
不是给你吃的，尼古拉斯轻声说道，太令人伤心了，这些是给孩子们的报酬。
我也想要一个西瓜的奖赏。
他冲我笑笑，你可以来我家吃饭，莫瑞斯，我有一罐李子酱，还有一袋存了挺久的糖衣杏仁。我的口水止不住地往下淌，我整整累了一天了。
尼古拉斯，
我呻吟道，
要是你没把吃的带在身上就别说了，这简直是折磨。
我只是想让你开心一下，莫瑞斯。哦，小蛙大师，这个蛋正在唱你的歌。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，而我还没见过谁的听力比我好。不过尼古拉斯已经走了过去，把第一个银蛋递给了小蛙。蛋很大，小蛙不得不坐下来，把蛋搁在膝上。他激动地哆嗦着，但感谢树灵，这回他没有哭出来。尼古拉斯把第二个银蛋递给附属，这个银蛋很小，刚好放在他手里。他抚摸着银蛋，举起来小心地闻了闻。尼古拉斯把最后一个银蛋放进绿豆手里，他皱着眉毛看着这个又扁又长的奇怪的蛋，有点困惑，还有些害怕，但是没有把蛋丢开。三个银蛋裂开了，尼古拉斯回到绿豆的轮椅后面。
我不明白。
附属第一个出声，他正用手指摸索着礼物。
嘿，太妙了！我弯腰一看，顿时乐了。一副护目镜，不过你拿着似乎没什么用啊，附属小姐，你已经看不见了，阳光和风雪都影响不到你，而且这镜片完全不透明，像老女人的内衣一样密实，戴上这东西就是神也看不见呀。
那是因为镜片是骨质的，尼克拉斯说，戴上试试，附属小姐，你会明白的。附属小姐不信任地瘪了瘪嘴，但还是解开捂住眼睛的绷带，摸索着戴上了护目镜。她抬起头看向我，脸上浮现出诡异的表情，看得我有点慌。
哦，
附属喘了一大口气，取下护目镜。
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
绿豆抓住她的手。
杜松鼠把眼睛还给你了，但是我看到了他。
附属哽咽着指向我站的地方。
我看见了明天的他，后天的他，还有他死的那一天，他的坟墓在一个蓝色的大湖边，我看见了。
尼克拉斯蹲下身查看护目镜，伸出修长手指戳了戳镜片。杜松树并没有恢复你的视力，附属小姐，但它给了你预见的能力。一开始你可能会惊慌，但看清未来是件很棒很难得的事儿，这值得庆贺。一旁传来断断续续的清脆响声，小蛙正犹豫地研究着他的礼物，一个骨头做的小鼓，上面蒙着一张洁白的骨皮。我忍不住想，这张皮是不是从他某个兄弟姐妹身上剥下来的。不过这种问题最好憋在心里，免得困扰了小男孩。小蛙抡起一根白色鼓槌，一阵猛敲，我敢肯定这就是一根人骨。敲打声问道，
这鼓能做什么？难道也有玄机？小蛙，
附属大笑着说，
你能说话了。
小鼓短促的一点，
是吗？
咦，
我低声说，
有点像魔法种族的传话鼓。
绿豆激动得满脸通红，他得到的是一把骨质小提琴，鼓弓上的马尾又黑又亮，由头发编织而成。他把小提琴夹在下巴下，鼓弓放在琴弦上，琴声凄烈，像一只垂死惨叫的兔子。他看了看自己的腿，没有动静，他又拉了一下，惨叫声再次响起。那一回被骗进老鼠笼，几只猫狗在笼子外冲我嘶吼，就是这个声音。噩梦回来了，我被吓个半死，赶紧伸手捂住耳朵。
尼克拉斯，拜托，让他停下来。
嘘，莫瑞斯，第一次摆弄乐器，难免会发出这样的怪声。尼克拉斯蹲在绿豆的轮椅前，抬头望着他。他还在顽强地拉锯，满脸的悲伤决绝。最后吹笛手伸手拦住他，噩梦般的噪音才消停下来。听我说，绿豆小姐，你要练习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学会怎样演奏它，要想拉得优美还得练习更长时间。不过从明天开始吧，现在先吃一顿，再休息一晚。
但是，
他紧紧拽着小提琴，问道：“
它有什么用？”
什么用？
尼克拉斯反问。
这个世界上的确没什么用，这只是一把小提琴。
绿豆抿着的嘴唇微微颤抖起来，仿佛下一秒他就会抡起小提琴砸向他的脑袋。
附属可以看见了，小蛙可以说话了，我还以为我也能重新站起来，我以为……
不可能。
他若有所思地抚摸着小提琴的琴颈。
我的笛声能接好 Morris 的断鼓，但不能让 Amanda 了的老鼠起死回生。逝去的无法追回。你的双腿，小蛙的舌头，附属的眼睛，都永远失去了。
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脸上滚落，他没有说话。他继续说：
亲爱的绿豆小姐，小提琴的音乐能让别人按照你的意愿摇摆起舞，魔力比银笛更强。身为吹笛人，我绝不是随便说说。这把古提琴不能让你站起来走路，可一旦你学会了如何演奏，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跳舞。
真的吗？
绿豆恨恨地反问。
整个世界都跳舞，除了我自己。
尼克拉斯跪坐在他的轮椅面前，他再次说话时，声音压得极低，我竖尖了耳朵才听的。
听我说，在仙子山中，我的银笛只是个不值钱的口哨，没有任何魔力。为先后演奏时，我只是一只取悦他的西麻雀，在他面前叽叽喳喳，摇头晃脑。但今天你也看到了，仙子山外笛子的魔力有多么恐怖。而如果……
他吐了一口气继续说道，
如果你能出席仙后的夜宴，与众仙子共处一室，他们智慧超群，美丽优雅，却又冷酷无情，到时候你拉起这把小提琴为他们演奏一曲。
尼克拉斯笑了，这个笑容非常嚣张。当他站在布洛特大教堂的台阶上为阿曼德勒吹起魔笛时，脸上就挂着这种笑。
绿豆小姐，你可以让永生的仙后跳舞，一直跳到死，她无力抵抗这古琴的魔音。
哦，
绿豆惊讶地抚摸着白色的小提琴，银色的弦。
这样啊。
不过，
尼克拉斯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尘土，
你必须学会如何演奏，只要有一点杂音，一点走调，他就会勃然大怒，到时候他绝不会对你手软。尤列孤傲很可怕，但即使他最恶毒的一面，与仙子女王比起来也是个虔诚的圣人。
尼克拉斯从地上拾起多拉罗斯扔下的彩衣，甩在肩膀上，他看着前方，脸色空洞而疲惫，似乎已经忘了我们。
我现在很累，很伤心，
他说，
我要回家睡觉，一直睡，直到我分不清这三天的经历是梦还是记忆。反正我做过比这更怪异、更邪恶的梦。也许……
他浑身一颤。
也许我现在就在做梦，我躲进这个地方只为了逃避更可怕的回忆。如若真是这样，无论睡着还是醒来都没有好事儿。我只想快点回家躺下，如果没什么需要我效劳，那我们就此告别吧。 这番丧气话让我大吃一惊，我连滚带爬冲过去，一把拽住他的衣角。
嘿，尼克，尼克拉斯，等一下，别走那么快。尼克拉斯，你这混蛋，你答应我的杏仁呢？
杏仁？他高兴地抬起头，冲我微笑，仿佛换了一张脸。没错，糖衣杏仁，莫瑞斯，我竟然忘记了，请原谅我吧。来吧，我要把你喂得饱饱的，喂饱饿肚子的朋友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啊。绿豆推着轮椅挡在他面前。
教我。
他眨了眨眼睛，仿佛第一次见到他的脸。你说什么？他举起小提琴。
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这礼物不只是音乐，还是魔法。今天之后，阿曼德勒的人一提起音乐和魔法就会害怕，所以只有你能教我。
我嘟囔了一声，表示同意。
教我。
绿豆拿着琴弓指了指他的两个朋友。
也教教他们，我们需要你。拜托。
小蛙敲起小鼓。
我们已无家可归。
你当然可以回家。
尼克拉斯向他保证道。
他们会欢迎你的，小蛙大师。他们以为你已经死了，起死回生多么令人惊喜。库布勒绍家的孩子突然少了一半，你大难不死多难得。
附属摇摇头。
他们只会记挂死去的孩子。
附属再一次戴上护目镜，透过骨质镜片看向尼古拉斯。不管看见了什么，他都没有退缩。我仔细打量尼古拉斯，在附属的注视下，他浑身散发出不可思议的光彩，比他的银笛更加耀眼。他等待着附属的语言，站立中既有恐惧也有希望。认识他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见到吹笛手心怀希望。
我们会和你走，
附属说道。众人安静地听着，没有人敢反驳他。
我们会去你的小木屋，你会教我们演奏乐器，我们学会了很多曲子，还自己编出了更多。第一场冬雪落下时，我们四个会去仙子山，深入地下山洞，在那里我们名声大噪，仙子会谈论我们。尼古拉斯神域乐队，那些爵爷和贵妇，火龙和海妖都争着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城堡、宫殿、洞穴和海湾。我们的演出一场接着一场，小蛙敲鼓，绿豆拉小提琴，你吹笛子，我呢？
绿豆哈哈大笑，刺耳的声音把大家拉回了现实。
你会唱歌，附属，你嗓音清纯，拒绝唱古谣那次，你可把尤列古奥气个半死。好吧，
附属低声说，
我会唱起纯真的歌，戳破世间的谎言，听见的人都会仔细聆听。
我听够了神神叨叨的话，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。
太好了，
我大嚷道，
你们的好日子来了。要知道，音乐家最受女孩子欢迎了，或者男孩子。
我冲绿豆和附属点了点头。
眼神迷幻，长发飘飘，或者别的什么类型，随你怎么打扮。我也一直想学吉他呢，我抱着吉他的样子肯定不错，你们觉得呢？我可以去湖边弹给德勒热斯看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。只要别一巴掌扇在 无论如何，我就是想想。
Maurice， Nicholas 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你饿了，你肚子一饿就会胡乱说话。走吧，我的木屋子里有吃的，有仙子麦酒，我还会铺满毯子，足够所有人打地铺。他看看三个孩子，又看看我，眉开眼笑，欢快的像一堆燃烧篝火。朋友们，他说，我的朋友们，以后的日子将快乐无比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几个蜷缩成一团，有的无梦熟睡，有的梦境连连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出仙子山下的小木屋，悄悄去了林地中心。我心里抓挠得慌，说不出原因，但直觉告诉我林间有情况，我得去看看。怎么说呢，我就是喜欢到处打探。果然是直觉，有时候我胡须会抽一下，有时候是掌心发痒，然后一些奇怪的念头就会冒出来。穿过迷宫林的小径，我发现我想对了，无与伦比的 Morris 可不是白叫的。好吧，其实只有我自己这么叫。黎明前的天空泛着灰白，挂在杜松树上的既不是漂亮的天鹅公主，也不是诡异又神圣的银西瓜蛋。这一次，枝叶间挂着一个荡来荡去的大家伙，连带着老杜松树也显得比平时更黑更矮。墨绿色的针叶飒飒作响，仿佛是快意的赞叹。你见过一群痛失子女的暴徒吗？食人魔在他们面前也毫无抵抗之力。没见过吧？我今晚见到了。某些人类情感能够瞬间冲垮食人魔的肮脏法术。大人们眼睁睁地看着20个孩子在眼皮底下跑丢，就因为倒霉的市长想赖掉捕鼠的酬金，就因为这个胖女人逼迫孩子们去干杀戮的勾当，绞刑肯定免不了，毒打和折磨也不能少。凡人果然是杀戮和复仇的一等好手，我摇头啧啧赞叹。旁边这位是？没错，正是他，我的老朋友汉斯兄弟。他忠诚到了最后一刻，此时还穿着被我偷剩下的衣服，在敬爱的市长旁边轻轻晃荡。虽然破了洞，还沾了不少血迹，但这身衣服还是远远胜过我的破毯子。等到天亮，我还要去塞勒努斯湖拜访德勒罗斯，给他烧上一袋香喷喷的焦糖，帮他带带孩子。我得穿得好看一点，不奢求，不浪费，码头男孩们是这么说的吧？这是我听过的最贴切的鼠族生存哲理。我要是不把老友汉斯剥个精光，就对不住生我的鼠妈。当然，除了衣物，其他的也不能浪费。昨晚，我和三个饥饿的人类孩子分享了魔笛手的大餐，他们吃的并不比我多，谁能有我能吃呢？尼古拉斯更是按着我的后脑勺不断招呼我多吃，但是我贪婪的老鼠肚皮还是远远没有填饱。杜松树在低语，声音含混不清，但我敢肯定他是在说，敞开吃吧 Maurice。
阿曼德拉的古天鹅就为您演播完了。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或者加我微博贝奥。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，再见。
是不是孤单过才学会长大？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？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，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啊。如果这世界复杂，虚假喧哗，学会长大，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？如果说朋友不